接下来是正道时间，我今天选用的主题是耶和华坐着为王，出自诗篇29篇第10节。我们有4个大段来分享。第一大段引言，诗篇29篇是一首赞美造物主耶和华的颂歌。我们的神，他的威严与全能，由暴风雨中的雷鸣，就如同号角一样吹出来。圣经常常使用打雷、暴风雨来显示耶和华出现的时候。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统管万有，直到永远。即使是洪水泛滥，那大灾难来临的时候，耶和华仍旧掌管。当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，分3个小段。第一小段，都称说他的荣耀，出自诗篇29篇7到9节。我来读给大家听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，震动旷野，惊动母鹿落胎，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在暴风中、雷鸣中，耶和华显现。这个打雷就好像就一个象征，就是火焰分叉的那种景象。我们先来说一下神的荣耀，它的定义是什么？它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应当归给神的至高尊荣，这就是神的荣耀。作为一个信靠神的人，当以圣洁的心来敬拜神。神的声音是隆隆雷声，它是火焰分叉，震动旷野，惊动母鹿落胎，它何等的威严还有能力，在受造物身上揭示了神、上帝可畏的能力，他所发出的怒吼，同时也传扬了以色列的荣耀。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，神、上帝为着他自己的荣耀创造了我们的事实。这一句话我们曾经分享过，用一次主题分享来分享过。神的荣耀，他是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来创造了我们。当我们说人为了人的荣耀，那是不对的，但是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是对的，因为他有创造，他有救赎。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就必须要是完成神创造我们的理由，那就是荣耀上帝。接下来我们来解说一下殿。我们刚才读到凡在他殿中的，那时候还没有圣殿，那这个殿什么意思呢？耶路撒冷城的圣殿是在大卫王去世以后，由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开始建殿。那在我们今天讲章，在那个时期，大卫王的时期，圣殿还没有建起来。这是究竟怎么回事呢？这里有几种可能的解释。 A， 当时的会幕可能被称为圣殿。我们晓得从亚伯拉罕时代，从摩西时代，神往往在会幕里接纳他所要接近的摩西、亚伯拉罕。这圣殿就会幕就是指的圣殿。第二种解释，这篇诗可能是在大卫王以后，圣殿建立完了以后的诗人所写的。因为我们晓得 诗篇150篇我们称为大卫的诗篇，但是不全是他写的，有许多是别人的代笔，归在诗人大卫的名下，或是直接用别人的名称来冠名的。那么在圣殿完成之后，大卫之后的诗人写的，那时候已经有殿了，所以称作是殿。第三种解释，当旧约圣经编辑的时候，将会幕这个字直接改为殿，这是编辑的人写的。第四种解释，我们广泛的广义的说，神的殿是指被造的整个宇宙是神的殿。第五种解释，殿就是神在天上的居所，就是他的殿。再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第六种，将一切受造之物称为神的殿，因为我们曾经大家都读得很熟了，我们信徒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一切受造之物都被称为神的殿。所以我们这里总结神的荣耀，就是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。我们在这里特别要举一个例子，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，是关于是美国的一位慈善家 Mr. Charles Finney， 他在今年2023年10月份才去世，他去世的时候92岁，他是非常有钱的人，他在去世以前已经几乎把他捐了80亿的美金，80亿啊，吓死人了，这么多钱了。他影响到了很多人，比尔盖茨还有那个巴菲特，他们就是大有钱人，比这个捐钱的还要有钱，他们是几百亿几千亿啊，受到他的影响，他们都有心要把他生命结束之前把大部分的钱都捐给慈善机构，受了他的影响。 Charles Finney 他在写这篇活着给予，当你活着的时候就要把你所拥有的去帮助人家，他当中有一句话我很感动，以生命来荣耀上帝。哇，这么有钱的人 Charles Finney 他说了这句话，以生命来荣耀上帝，所以他做到了，而且去世之前捐了80亿美金去帮助人。他有四个儿女，其中一个儿女，一个女儿现在也是主持一个慈善机构，他那个女儿有1亿美金，他在主持这个慈善机构帮助人。感谢神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人 Charles Finney。好，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，他必赐力量与平安的福，出自诗篇29篇11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耶和华上帝绝对且永恒的治理，为的是要使他的百姓，就是说使信靠神的人完全得到拯救，并且得着纯全的福分。那这个完全的拯救，我们曾经分享过，在神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，这个脚就是代表力量，这个兴起的拯救的脚就是耶西的根，跟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弥赛亚，他要来拯救全人类。不但如此，上帝要让我们信靠的人得着纯全的福分，这个福分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在这暗潮汹涌万物无以自保的世上，这是人类最大的安慰， 我们看当今的时代是很可怕，尤其是那诈骗集团。我们在网上 online 常常会遇到一些诈骗的话语，大家都有这种经验。这个世界真是弯曲悖谬，我们唯一的信靠安慰就是神的话语，神的拯救，神的福分。神所赐的福是神的恩典，也是因为我们的信靠圣福，福分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。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，神所爱的百姓，所信靠上帝的百姓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阶段，第三小段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出自诗篇29篇第十节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可以指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神创造时的光景，就是渊面黑暗，一切都是混沌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他准备要创造了，要创造宇宙，他是创造者，他是王。神用话语来创造出有秩序的宇宙，我们刚才读过创世纪。或是呢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指称就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泛滥，那时候神要惩罚世人，世人都不听他的话，都背逆了神，拜偶像，神要灭绝人，只救了八口人。好，也可以，所以这句话，当洪水泛滥之时，可以指神创造的光景，也可以指挪亚时代的洪水泛滥，也就是说大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他仍然掌控。神统管万有，上帝界定地和水的范围，使不至越界。耶稣曾经斥责风和浪，风和浪就完全平静了。我们读过的新约圣经里面，连风浪都听他的，那时候把他的门徒都吓坏了。对于宇宙万事万物，上帝有绝对且永恒的治理权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过去在2019年开始，我们有 COVID-19， 在更远的人类历史当中，有许多黑死病、鼠疫等等，太多的死了几十万人，甚至几百万人。神仍然掌管，神有他的旨意和时间。神为什么容许这种瘟疫用 COVID-19 发生？神有他的旨意和时间。我们可以想想，我们人违反了大自然的秩序，破坏了大自然，毁灭了大自然，砍伐森林，烧炭，烧汽油，然后让那个二氧化碳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，破坏了臭氧层，所以我们要 suffer， 我们要尝我们自己种的后果。神有他的旨意在，说不定他是在惩罚人，我们不能完全明白，我们只有专心等候，耐心仰望。神有他的旨意和时间，即使有这种瘟疫 COVID-19， 神仍然掌权。那么这里我要读几段相关的经文，关于洪水泛滥、大水和地的分界。神说，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，是狂傲的浪要到此为止。出自约伯记38章11节。第二段，神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， 出自诗篇二十四章二节。第三段，你神定了界限，使水不能过去，不再转回遮盖地面，出自诗篇104篇第9节。再下一段经文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？我以永远的定力，用沙为海的界限，水不得越过，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？波浪虽然翻腾，却不能逾越，虽然砰轰，却不能过去。出自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二节。这些章节都是叙述了洪水泛滥之时，神仍然掌控，神定了界限，使水不能越过。在灾难的时候，瘟疫来的时候，神有他的旨意，在他审判之后必然重新建立。好，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，更多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神仍然掌控，坐着为王，他统管万有，有绝对且永恒的治理权。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，既然神统管万有，我们来讨论两项教义。第一项，神统管万有，他有绝对的治理权，那么我们人有自己抉择，可以自己选择的行为吗？行动吗？我们的决定对事情的发展会不会产生果效呢？神都掌控一切了。我们来解释一下。第一小点，我们仍然要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，我们的行动具有真实而永恒意义的果效，神会保守我们不致脱离正道，不致脱离神的美意。举例来说，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世上的医生对我们的病有帮助，我们就要去看，我们不能坐在家中说我们不看医生，我们要等神来治。神赐了医生给世界，就要我们去接受他的治疗，这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的行动，我们的选择仍然有果效的。第二点，第二小点，祷告是一项特别的行动，有明确的果效，并且会改变事情的发展。我们分享过了好几次了，举例来说，在尼尼微城，原来神差遣先知约拿去宣称，你们整城的人在40天之后要灭亡。哇，全城的人连王带连从上是王，从下到贩夫走卒，全部城的人都披麻进食祷告忏悔。所以神听了他们的祷告，知道他们忏悔的心，就收住了原先要给他们的审判，毁灭。神收住了审判，这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。另外，亚哈王，你也知道，亚哈王他要死了，因为先知说他要死了，然后他就恳切祷告，求神帮助。神听了他祷告，怜悯他，就赐他再来更多的15年寿命。神收住了他原先的审判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二小段。神使用万事来达成他的目的，甚至包括恶事。神统管万有，包括了恶事。那么既然恶神仍然掌管，那么恶事的发生和神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教义我们通常是人是不能够了解。来解说一下，我们分几个小点， ABC 三个小点。 A 小点，神使万物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出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。这里所说的万事包括了好事与坏事，神甚至使用恶事来成就神的自己的荣耀，他借着恶事借着审判来成就他自己的荣耀。 以及他的恶事、他的审判，对我们都有益处的。所以神使用恶事是在万事里面的坏事，仍然对我们有益，让我们知道悔改，让我们知道坏人遭受审判处罚，对我们信靠的人有益。另外一段圣经，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这一段经文是出自箴言书16章第4节，很明显的，恶人恶事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就好像最好的一个例子了，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的人的兵的犹太人，他们被造，那么恶人是为了钉十字架而被神使用，钉耶稣十字架，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。再举一篇经文，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。这里人的愤怒就是说，恶者他所行的恶事要成就神的荣耀，神借着恶事要进行审判，要进行他的美意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历史上的例子，当年约瑟，雅各的倒数第二小的儿子，11个孩子，被他的哥哥兄长们本来要想杀死，结果把他卖到埃及。那后来他们兄弟见面了，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，他储存粮食，拯救了大饥荒的情况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兄长啊，当初你们的意思是坏的，但是神的原意是好的，就是神使用了恶事来达成，让约瑟做了以埃及的宰相，来储粮，拯救了所有当初饥饿的人，也包括了以色列犹太人。我们再来看，万事万物的发生都有定期定时，没有运气或机遇这回事。圣经上写的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祷告有时，行动有时，没有一事偶然的，都是按着神的旨意和时间来成就。神是那一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这句话是出自以弗所书1章11节。神是可以认识的，我们可以更深刻的借着神的话语，借着我们听到，可以深刻的认识神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我们没有办法全然彻透神的旨意，我们只有更深刻的认识他，不能全然彻透他。下面要所说的 B 这点非常重要，神上帝他自己绝不做恶事，他也绝不为那个恶事的发生来承担罪责。对作恶的人之身上，神实行是最后的审判。神上帝使用恶人恶事来带出神良善的旨意，神的救赎让恶事恶人钉耶稣上十字架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，来成就神救赎的旨意。神上帝使用恶来带出他良善的目的，但是上帝不容许我们信靠的人，真心投靠他的人来作恶。我们信徒不可以去做恶事，那些恶人恶事他做恶事，圣人在掌控，要审判他的，到时候事情 那良善的时期完成了之后，神回头要来审判恶者。你看那些钉十字架的人，神怎么审判他们？神回头来审判他们，把他们抛在世界各个角落，抛在空中，让以色列南国北国灭亡，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各地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惩罚，一个审判。所以我们信靠顺服的人，神不容许我们做恶事。做恶事是那些恶者他凭自己的选择，按照他自己被创造的本质去做恶事，神要使用他，使用完毕之后，神要回头来审判他。这一点我们有时候感到很奇怪了，神要使用恶人又来审判他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到时候会来讲啊。恶人用他自己的选择去行恶，神会借人，借着恶人的恶意来达成神上帝秉着公义所造成的旨意，所定的旨意来成就。那么我们第三个问题，我们人有自由意志吗？既然神审判了，虽然神有绝对的统治权，在某种意义之下，也就是说在神的允许之下，我们人的行动和选择是自由的，我们人有自由意志，在神的容许之下，自由意志不足以使我们有能力去行善，也不足以使我们有能力去不去作恶。我们圣经上有话说，我们读过了，我想去做的我却行不出来，想做的善行不出来，我不想去做的恶我反倒去做。这是使徒保罗的新约书信里面讲的，想行的善做不出来，不想做的恶反倒去做。我们的自由意志不足以使我们去行善，不足以使我们主动不去做恶事。也就是说，虽然神创造我们，给了我们良心，知道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，但是这个良心要受到恩典的帮助，受神的指导，我们才能够行善，也才能够不去作恶。所谓的绝对自由，就是不受神掌控的绝对自由，要全然脱离神掌控的自由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是受神创造的，神仍然掌权，我们不要去妄想去脱离神掌控的自由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三小段小点。我们刚才提了两个教义，就是说两个教义，我们的行动和选择会不会产生果效？会的。第二个教义，神和恶之间有什么关系？神从来不行恶，从来不为恶事来负责任，不用他，不用且担当这个责任，因为他使用恶事恶人来达成他良善的旨意。假如我们刚才那么解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有时候有许多人会走到一个关口，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两项都是真理，神掌控世界，神也掌控恶事，但是我们人有限的自由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，但是只因为圣经这么教导我们，我们就要谦卑的去拥抱圣经所教导的一切。就好像说神是严厉的，我们旧约圣经里看神有时候动不动一刹那就杀死了十几万人，惩罚了十几万人，审判了十几万人死亡。那圣经又说神是神的仁慈直到永远，我们有时候会困惑，我们到这个关口我们就要讲，我们就要说出来， 因为圣经这么讲的，这两项都是真理，神是严厉的，神是仁慈的，都是真理，我们就要信靠顺服，拥抱圣经所教导的一切。虽然这看起来，对我们人看起来是两方面，两个极端，严厉的，仁慈的，神掌控恶事，神又不用为恶事负责，但是他回头要审判恶人。另外三一真神，神真神只有一个，三个位格，这个是最大的奥秘，我们仍然不能够完全了解，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。正如我们刚才分享的两项教义，假如我们不能完全了解，我们就说只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就谦卑的全然接受圣经真理。好，让我们进入第四大段，我们今天的结语。我们人生的目的必须是要完成神创造我们的理由，那就是荣耀神，荣耀上帝，将至高尊荣归给上帝。上帝统管万有，他有绝对且永恒的治理权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及羔羊。阿们。